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了我们周四喝茶的时间了。这几天在家宅的我都有点晕了，我还以为今天是周五呢。还是周四啊，我们继续和郭老师一起喝茶，继续清源下九世啊，看看这些禅师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郭老师请上麦吧。
好的，好的。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我们今天是清源下九世，清源下九世，有一些删掉了，上一次的说到了这个圆通圆德禅师，圆通圆德禅师，圆通圆德禅师就是这个。问罪本朝遣率，问罪江南后主纳土矣，而胡则这据守九江不降这个事儿，然后这个他跟那个将军啊什么的有一些谈话，就是击鼓的那个，最后脱离世缘乃在今日，然后就圆寂了，他的就结束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学这个清凉赋禅师的法思。清凉赋禅师就是那个快要死的那个，在涅槃堂里面快要死了，他师父去看他，然后呢他说，哎呀，你看我跟你也没缘不解脱的，是不是你跟我没缘，你跟这个还没有缘没有啊，就是那个人，他下面的有一个人，就是截取一个他的问答让大家看一看。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从南岳开始了。这个南岳开始就这一个完事之后，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就是从南岳了。南岳下三世是哪儿啊？就是维养，开始维养了。今天主要是维养，维养。其实今天是好玩的来了。今天主要是维养。看完这一个啊。清凉赋禅师法寺。跳的有点快，是啊，他就是南岳的说一说，然后再回到清源的说说，清源的说完了再说说南岳的，就这样。终于可以跳到南岳了，这挨了可长时间呢才跳回到南岳啊，这挨的这个雪峰这一脉可长了，老长了。而且南岳这是从哪儿去的，应该是百丈下面的尾山，你想想那都还是可短呢，还三世，百丈下面的尾山仰山这儿。咱先看这个，不说废话了。清凉赋禅师法寺，奉先会同禅师，升州奉先寺会同信照禅师，卫府张世子僧问教中道，唯一兼密身，一切尘中见，又道佛身充满于法界，普见一切众群生前，普现应该是普现一切众群生前，于此二图请师说。师曰：唯一兼密身，一切尘中见。这个僧啊问了是两个啊，问的是两个，就是说啊，就是这个揭密身就是这个不动摇的呀，就是不疏漏的呀，不动摇的呀，揭密身就是法身。这个揭密身一切尘中见啊，这是一个。然后又说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在一切众生前就普现，就像是阳光啊，就像是虚空一样，它是普现在大家的。所以呢就是请师父说一说。然后呢那师父就说了，唯一揭密身，一切尘中现，就重复了一句。问如何是古佛心，再看看后面的，如何是古佛心，古佛的心，如何是古佛的心呢？师曰：汝疑哪个不是啊，如何是古佛心，哪个不是古佛的心呢？哪个不是古佛的心呢？关键就是咱疑着呀，关键是咱疑着哪个不是古佛的心。问如何是常在的人呢？不是说要那个常的吗？不要那个生灭法吗？不要那个就是那个幻象吗？那个长的不来不去的不增不减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呀？你更问谁呀？你看你没有一个长，怎么会有一个你呢？如何是古佛心？你疑哪个不是啊？如何是常在的人呢？更问谁？你天天在那问的，更问谁呀？你什么时候问过你自己呀？拍着你的胸问问你自己呀？ 这就结束了，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开始维养宗了，这个维养宗啊，我没有删，我一句儿也没有删，大家学学试试。如果觉得就是说学的都还行，咱就一块一块的慢慢的在这混。如果是觉得哎呀这也不怎么样，快点过吧，我就再做一下删减。现在咱们这个是没有删减的，没有删减的，维养的。老师也在，大家有什么也可以问老师。嗯。南岳下三世百丈淮海禅师法寺的尾山灵佑禅师，潭州尾山灵佑禅师，福州长溪赵世子，年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师剃发于杭州龙兴寺，究大小乘教啊，大小乘他全学过，教下他是很熟悉的。十五岁出家，23游江西参百丈，丈一见许之入室，随居参学之首。势力寺丈问师谁师，谁师曰某甲，丈曰汝钵炉中有火否？师钵之曰无火。丈恭起深钵得少火，举以示之曰汝道无这个捏，这个是捏吧还是啥呀？上一次说过这个词儿，不念龙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一个剑，上面一个剑，下面一个耳的那个。师由是发悟捏呢啊，汝道无这个呢？你说没这个呢？师由是发悟，礼谢陈其所解。丈曰：此乃暂时其路耳。经云：欲识佛性意，当观时节因缘。时节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意，方醒即悟，不从他得。故祖师云：为了如悟了，如同未悟，无心也无法，只是无虚妄繁盛等心，本来心法源自具足。如今继而擅自护持。次日同百丈坐山入山坐悟。丈曰：将得火来吗？师曰：将得来。丈曰：在什么处？师乃拈一只柴，吹两吹，渡于百丈。丈曰：如虫欲木。这个地方还不是太过瘾，还不是太过瘾。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司马头陀自湖南来，谓丈曰：卿在湖南寻得一山，名大伟，就在长沙附近啊。这个地方就在长沙附近，是1500人善知识所居之处。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古人，彼是肉山，设居途不盈迁，设居途不盈迁。丈曰：五众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立观之。时华林觉为第一座，丈令侍者请至，问曰：此人如何？头请害一声，行数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唤师，师实为点座。陀一见乃曰：此人正是尾山主人也。丈是夜招师入室。主曰：吾化缘在此，尾山盛景，汝当居之，四续武宗广度后学。而华林闻之曰：某甲天居上座，舔居上座，点座何得主持？丈曰：若能对众下得一语出格，当于主持。即指净瓶问曰：不得换作净瓶，汝换作什么？觉林曰：不可换作木什么木秃木嘎的，不可以换作木嘎的也。百丈乃问师，就是问那个尾山，为师踢倒净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朱雀山子也。师随往焉。这两个搁一块儿，先看前面的这个。这个是百丈下面的，我觉得百丈它的特点，踢得好，连你也踢，杨子涵。百丈啊，我自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说他很会叫人，他很会叫人，他是那种就是说，昨天我们不是说的吗？无名为父，就是爱染为母吗？他很会长养人，他下面出人才。百丈的特点就是他下面出人才，那个黄渤禅师就是他下面的呀。走两步，你咋想起范伟来了？你就是范伟啊。他叫人，我觉得百丈很会做叫人像长这样的一个事儿，他很会做这个事儿，他很会长养他的弟子。 看看这个伟山啊，伟山他是福州人，他的俗姓赵，他15岁就出家了。当时的时候他在就是说的是在伟山出的家，然后是在福州吧，应该是在福州出的家。福州出的家，然后呢在那个杭州剃度的，杭州剃度的呢后来呢就大小乘啊，就是经教他研究的还是很那个的，经教研究的还是很就是究大小乘教都研究了一遍，就15岁出家都研究了一遍。23岁的时候呢在江西，就那边的那个阳台的门能不能关一下，关了吧。23岁游江西的时候呢，就是参见百丈，就是去参学，到百丈那儿去参学了。百丈一看见就挺喜欢他的，然后就是说，就是你要到我这儿学可以啊，你就在我这儿学吧。然后呢，他就是当首座去了，就是参学里面他是当一个小老大，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红人下面的神秀，就那个位置啊哈，就是上参学的首座，徒弟里头的话算是小老大，就是参学之首，参学。就那个觉林他属于什么呀，他属于是首座，他属于教学之首，觉林属于教学之首，像咱们这边的前辈，前辈跟我是师兄弟。然后呢他那个就是参学了之后呢，他就反正是就是跟随着百丈跟随的紧。然后呢就是那个有一次啊，他在百丈旁边站立着，然后百丈就问了，就是谁在以我为师啊，谁在以我为师，应该是这个意思，谁师。然后他就说了，某甲是我呀，他说。然后百丈就说了，你那个炉里头还有火没有啦，有火没有了。然后他就拨一拨说没火，然后百丈呢就弯起身来，就是自己啊，就他说没有火，百丈就自己就是弯身，然后到那个火炉里头扒拉出来小点火，然后举着告诉他，你说没有火这不是有吗，这不是还有吗，你还说没有这不是还有吗。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有所入处。不，你看看炉子里头有火没有，没有。然后他就是在那扒了老半天，百丈自己过去弯着腰在那扒了老半天，然后扒了出来，我说你说没有，你不是说没有吗，这不是吗，给他一个火，那火闪着说你怎么说你没有正道呢，你怎么说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怎么说你糊涂呢，你怎么说你不明白呢。百丈由是发悟，理谢陈其所解。哦，原来在这里有个入处，在这里有个入处的话，还有一个入处在。所以那个谁，那个伟山他说了以后，百丈就是没有肯他。百丈要是扒拉不出来怎么办呢？百丈要是扒拉不出来也没关系，百丈扒拉不出来是这个因缘不到，还有其他的因缘。他是正好这个地方是个因缘，百丈并不是故意要扒拉个什么。并不是百丈故意要扒拉一个什么，百丈扒拉不出来，百丈就告诉他，哎呀，一拍手两手一摊，果真无火呀，这不就行了吗，赵一平，对不对啊，非要有火吗，摊摊两手嘛，真的确实是没有火，这也很好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嘛。你以为没有这个，你以为没有吗，就是非要有火它才能有个入处，没有照样可以有入处的。它因缘时节到了就是到了。我是这么理解的。然后这个百丈就跟他说了这一段话。你看看这一段话现在看起来呀，都很就是百丈他说话我觉得蛮贴人心的，就是他说的这些话对于正在用功的人，他就是很细致很绵密还很温柔，他是这样的，此乃暂时其路耳。哎呀，你看这一切不都是佛性吗，这一切都是佛性啊，就这一类的话一打七呢，天天都是这种话，天天都是此乃暂时其路耳， 经营这样还这只是这就是暂时歧路，说的是难听了，就这么说吧，就是路途风光。他说这个是暂时的，这还是岔路呢，这不是正路，这是岔路。经说了，欲识佛性义，要是想要就是明心见性啊，应该啊看时节因缘，你就是只管耕耘，看时节因缘。时节因缘治了一样啊，就是说的是，就像越迷瞪，它越是悟。就是说的是，越是像忘的，啥都不记得了，他越是那种的记忆清晰。就那个时候，哎，就容易了，就知道了。哎呀，原来这个东西啊，不在外面。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是急不得的。你只管用功，你只管踏踏实实的，就是死心塌地的用功，死心塌地的不在别的上做心思。不在别的上就是做任何的心思，就这样就是其实明心见性的诀窍，就是用功的诀窍，就是你死心塌地的用功，死心塌地的不在别的事上就是起心思，不求于果，这个事儿很重要。方行己悟，不从他得。所以祖师云悟了如同未悟。现在我们的心中心的这个学人呢、啊、就是毛病就是在哪儿呢，他在其他事上起心思起得很多，特别的当真，去叫个之后需要奋斗个什么，需要找个什么东西，需要表示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在其他事上他还不算是一个，很多人就是现在心中心法传得很广，很多人他不算一个彻底的佛教徒，他不算是信佛，反正他也稀里糊涂的就修了，这一类的很多。死心塌地的去修，死心塌地老实去修，老实，第一个是老实修，第二个是死心塌地。所以呢，很多人他现在没有结果，我认为是他修的就是打坐算是老实，但是坐下他并不是死心塌地，他在其他事上动了很多心思，在其他事上动了很多心思，还有其他的想法，这一类的人是不可能明心见性的。纵使修了千座也不可能明心见性，但是呢，假如说你修完了千座，你对其他事儿死心了，你这个时候也有希望明心见性。你要是想明心见性，你必须要对所有其他的事儿死心。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必须要对其他的事儿死心。你不对其他的事儿死心，你就在这儿修着心中心，有一天修得很好，有一天修得很挣扎，又有一天修得很好，又有一天修得很挣扎。因为啥挣扎呀？你那心里头都是其他的事儿啊，你可不上头修得很挣扎，就这样费了可大的劲儿修完了心中心，但是并没有明心见性。对其他的事儿死心没死心呢、啊？那是肯定的，就是说的是，老实的按照祖师的说的去做千座，那是肯定的，都应该明心见性。问题是他就是在这坐着，坐的个样子是在这打着坐呢，是在这持着咒结着印呢，他心里头啊总是要个别的东西，一直要着别的东西。这是说到这儿了。时节既至，如迷忽悟，像迷瞪一样的，可迷瞪的，这个时候突然就悟了。然后呢，就是说的那个，像是什么都忘了，这个也记不得，那个也记不得了，突然思路无比的清晰，过去的那些经文都涌现出来了。就是说，那个快悟之前就是特别的迷瞪，快意之前是特别的忘。你看看。这个时候才知道，哎呀，就是要经过这样一段时候，这样才知道，哎呀，原来这个地方是不从其他地方来的，这个地方不是你的言语，也不是你的思维，也不是你的分辨，也不属于修，也不属于正，也不属于他人的旁，就是说烘托旁敲侧击，也不属于你自己粘得过来的，也不属于你认取的，就是这个地方上说啥东西都可无力，啥东西都是注脚，方形几乎这个地方就没有说话的余地，说什么都无力。就是说时节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忆，方形几乎不从他得。故祖师云，所以啊，我就觉得呀，就是从这个地方讲啊，人家百丈啊也是过来人，第一个人家百丈也是过来人， 第二个百丈他也不急，他对下面的人他也不急，他自己是因缘时节，下面的人也是因缘时节，他也不急，就是说他还是很会，就是很会，就是为师的。我觉得他还是挺会为师的，看他对黄渤，他很会为师，我觉得是，他就是那一种，方形，而且还可以知道啥的。百丈这个人呐、啊，他那个啥，他的那个费了好多功夫啊，他可不是，哎呀，怎么就是也可容易啊？一进佛门马上就悟，他看样子是他也是费了功夫的，他也是费了功夫的。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时节即至，如迷忽悟，如忘乎义，方行即悟，不从他得。就过来人语，看样子是反正是折腾过来的，也是一个不容易折腾过来的。故祖师云，悟了如同未悟，无心也无法，只是无虚妄凡圣等心。本来心法源自具足，汝心既而擅自护持。悟了如同未悟，就是说啥，哎呀，你看我不是知道了吗？我不是这知道，就是前面说的，就是那个他是啥呀，就是说这不是你这不是有火吗？这不是有火吗？哦，对了，原来这个火一直都在，从来没有离开过呀，这个也是火，那个也是火啊，他就抓住了这个也是那个也是了。所以百丈说，你就是悟了如同未悟，是了要如同未是，不是就像刚才那个段桂荣说的冷暖自知，知了如同未知，你能做到吗？你不能做到知了如同未知，你就别在那天天说这个知，知之一至重祸之门，知见立之无名之本。悟了如同未悟，无心也无法，无心也无法，也没有心也没有法，只是没有虚妄凡圣等心，没有虚妄，没有虚妄，也没有真，无真无妄，没有圣，就是说就是都没有，无心也无法，只是没有。本来心法本自具足，本自具足，本自具足，就是你不要再加东西了，你不要再加东西了，你不要老想着这不是火吗？这不是火吗？你说没有，这不是明明有吗？你可不要再加这个东西了啊，你可不要再加这个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啊，如今既而擅自护持啊，擅自护持这个本自具足的本自具足的，就是一个了，这就是一段，这是一段。就是其实百丈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放下啊，你放下，你把这个放下。那你折腾够没有？你折腾够了吗？哎呀，我跟你说啊，开悟这个事儿的话是不存在保任的，保任这个话是个方便说。悟是就是说的是修正即不悟，染污即不得，没有个可染污的余地。你就是说你一保一任，不是染污它吗？没有你染污的余地。死乃暂时其路，而是让它放下。你有哪个地方没死心啊？你说一说，不妨说一说，不妨说一说，段桂荣。此乃暂时其路，说前文的，前文就是那个有火没火，就是那个。然后他就是说了，哎呀，原来就一直都在呀。他陈这个陈这个陈他的解释啊，就是这个解释，陈他这个解释，他解释就是，哎呀，原来一直都在呀。你看看这不是吗？这不是吗？这些原来都是啊，从来没有离开过呀，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呀。这是就是说的是这这一块，你要知道这一块呢，就这么说吧，这一块呢就是就像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似的，你不能说它没有误处，但是说它这个地方上还没有到究竟地啊，就像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似的，就是我是做一个比喻啊，我是做一个比喻。然后我们再把百丈这段话拎出来。所以呢，此时暂时其路是打掉这种误机，打掉这种误机，这个是啊，这个是、啊、打掉这个是。要是真是这个一切都是，你说一个事就多了。这句话经常的说，你看我们举的例子啊，你看看我说了多少遍了，玉什么来着，玉苏红，你还记得不记得啊？就是我说的是天空是蓝的，你难道一直说的天空是蓝的吗？天空是蓝的就是蓝的，不用你一直说呀。你当时你都不高兴，你说你说郭老师你咋老说这句话，我都要烦死了，你还记得不？天空是蓝的，不用你总说啊，你不能天天念叨着天空是蓝的呀，天空本来是蓝的，你本来就是个人，你为什么天天要念叨你本来是个人呢？你本来没有偷东西，你就没有偷东西，你咋天天要念叨，哎呀，我告诉你啊，我没有偷东西，我没有偷东西，我真的没有偷东西，我真的是个人啊，天真是蓝的， 你这样咋就别扭啊，别扭啊，对呀、啊，别扭的很呢、啊。为啥这么说？就是说刚开始他容易抓这个，容易抓这个，必须要不让他抓这个。但是他并不是没有一个入处，这个入处只是半入，只是半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这么说吧，并没有开悟。这个时候没有开悟，但是给他一个鼓励呗，给他一个鼓励。汝今既尔擅自护持，就是一个鼓励，让他擅自护持什么？护持那个后面的啊。看看他这个护持是从哪开始的，悟了如同未悟，无心也无法，是护持的这个。他说这一切都是，一切都是跟一切都不是是一样的。你要护持这个一切都不是，如悟了如同未悟，逗号，然后又从未悟这引申出来了。不光是未悟，因为你没有一个心去悟，你也没有一个法可以让你去悟道，没有一个能悟之心，也没有一个所悟之法。悟了如同未悟，没有一个能悟之心，也没有一个所悟之法。所以说悟了如同未悟，紧接着无心也无法，一切都给你扫掉，让你去护持这个。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护持，还是需要护持。你说这一切都是，那这不是都是火吗？这不都是火吗？一直有吗？一直有这个火，你怎么说没有啊？这不一直都是有吗？这一直都是有，这个一直都是有跟一直都是没有是一样的。你要护持这个没有，这就是这么说吧，让他提一个做功夫。怎么做这个功夫啊？让他做一个无的功夫，让他做一个无的功夫。你放心吧，你只管做无的功夫，因为啊，这个事儿是你本来自具足的，你只管去无就行了。本来心法源自具足啊，本来具足，你只管去没有，你只管去没有就行了，你只管去没有。所以说悟了如同未悟，无心也没有法，没有虚妄也没有真实，没有凡也没有圣。邵东方，我说了这么多，你看看你还有啥疑问没有？还有一个你们要问齐老师的，你们就说是问齐老师，我有时候嘴快我都接过来了，该问齐老师问啊。还是这个火的问题，还是这个火的问题。第二天跟百丈到山里头去干活去了。百丈清规啊，大家还记得不？一日不做一日不食，跟着百丈走山里头干活去，干活的好吃饭呢。邵东方走两步就说那个跟百丈到那个什么到那个山里头去干活去了，然后百丈又问他了，那上一次不是说吗？就是说的，你不是说没有火吗？这不是火吗？这不是火吗？就第二天百丈还问他，哎，你能不能那个火还能拿得来不？那个火还能拿得来不？哎呀，这一次这个谁，这个尾山呢，就狡猾大大的。没有一个火嘛，无心也无法嘛，他应该说没有一个火，有火，怎么没有火？有火，你拿过来给我看。他拿一个柴枝吹两枝，一个柴枝上哪有火？那是一个柴枝，随便往地上拿了一根柴枝吹了两枝，就像是他真有火似的，就给摆账了。虚头啊，这是虚火呀，还是没有火的意思。有火来吗？有，给你吹两吹，给他吹两吹，给他，你看看，这和盘托出了一个没有火。百丈就骂他，哎呀，你这个小子，瞎猫碰着死老鼠，如虫遇木，如虫遇木，就是虫刻着那个木头啊，如就是写了一个，就是那个虫那个字儿，比如说写了一个字儿，写了一个一字儿，写了一个，人家说这一写的真好，实际上是那个虫在木头上咔咔咔咔咔刻了一溜，就所以你看起来像个一，实际上就是虫刻的。虫他哪知道是个一字啊，他就那么糊里糊涂的就刻出来了一个一字，你还觉得很好看，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白丈说不是坏话，这句话不是坏话，就是这么说吧，师父对徒弟才会这种话，自家人才会这么骂的。如虫瞎猫碰着死耗子，给我玩这一套。算了，练缺点都是最快的啊！不要缺点，不要缺点。如啊，对对对，偶尔成文说的文雅的多了，说的文雅的多了。瞎猫碰着死耗子，偶尔成文，如虫遇木，偶尔成文。就是你这一次算你撞上的，这一次算你撞上的。这就是这一段了，研究经教研究的很长时间。15岁出家，23岁，23减15，8，研究了8年经教，然后去到了百丈那儿，百丈哎觉得还不错，就允许他留下来了。完了他就试百丈，就是试百丈，百丈就是谁在试我，然后你可以看看炉里头有没有火，拨了拨没有火，然后百丈自己一声不吭跑到那火炉边，吭哧吭哧拨了半天，拨出来点火拿出来了，拿出来给他说了，你不是说没有吗？ 然后他有的是有一个入处，哎呀老师啊，我有个入处，我有一个入处。白丈说这是暂时的歧路，金云说了，要想悟啊，要有因缘时节的，因缘时节至啊，到时候的话就像迷一样的，就是对，越迷糊越容易悟，越容易越忘越容易忆啊，这个时候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啊不是在别人那儿，不是在我这儿，是在你自己那儿，你自己的东西不是在我这儿，也不是在佛这儿，是在你自己这儿。所以说啊，悟了如同未悟啊，无心也没有法呀，就是说的没有，就是说的是你不要有这些虚妄，也不要有繁盛之心，也不要有悟和不悟之心，这个你本来具足，你现在就好好的护持吧，你现在既然这样，你就好好的护持吧，好好的护持吧。就是至少在这个地方上，伟山他有一个就是信心是在哪儿，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一直有的，从来没有缺过的。然后他听了老师的话，他可能就开始，哎呀，我不再追索什么了，不再追索什么了。第二天一上来了，然后跟百丈去干活，百丈说了，哎，你那个火你还能拿得来不？还能拿得来不？哎，我拿得来呀，拿得来，在什么地方啊？他随便拿起一个柴枝吹吹，这哪有火呀？这玩意儿虚的玩意儿。百丈问他一句虚的火，他也弄了一个虚的火给他。他俩师徒在这玩这种，就是像那个像演戏似的，竟糊弄观众，糊弄观众呢。你将的火来吗？将得来，给他一个树枝给他了，吹吹还像是真有火的样子似的。白丈说：“你这小子，就是说的是那个如虫玉木，偶尔成文，算了，也算你偶尔成文了。”没有抱好久，你就是不在这个时间上那个。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如果不在时间上算，如果是在时间上算，它有两个恰好，你看看。不过我们说这些啊，说句实在话，全是八卦。你知道，百座千座过后的人，有的时候就像我啊，前伟这种，有时候就难免八卦一下。我是分析是这样的，一个是百丈的开示好，另外一个百丈的开示他真的入心了。百丈的开示主要是精彩的是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你一直具足的，他自己也知道是一直具足的。既然是一直具足，你就只管没有就行了啊，你还去管他有什么呀？你放下心吧，这个事情不是你要一个悟处，不是你要你出来，不是你要把他你呀、啊，你这个你。不是你要你出来一个见解呈给我，绝不是这样的。你把这个东西扔开，放下啊，不是这个，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你只管放就行了。他自己呢，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就是经过了这个有火没有，这不是火吗？你说没有，这不是火，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是跑不了的，所以他就放心大胆的只管没有。就是百丈，一个是百丈开示的好，第二个是这个徒弟听的好。哎，所以第二天就将得火来吗？将得来。百丈啊，也可能就是第二天一看这个人就是有变化啊、也可能是。总而言之，这一段就完了，如虫玉木，这一段就完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袁荣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们打气的时候，天天都是这种人。哎呀，这就是啊，这一切都是佛性啊。而且这些人他到了这儿，他觉得自己已经悟了，他觉得自己有个悟处。这种人太多了，几乎打气的人人人都可以这样。怕就怕你把这个当成了悟处，死抱着不放了。他就认为自己是悟了，在这儿他好不容易才知道这个。这个地方上啊，你千万要记住。千万要记住，悟了如同未悟，无心也无法，只是无希望繁盛等心，本来心法源自具足。袁老师咋说？那我们说的，整天问你，他这是不是见性了？这不是见性，我们说了不是，反正他也不在意，因为他费了可大的劲儿，他也不在意，这不是。那肯定说不是嘛，那还用说啊？再客气点，就说再进一步啊，你这样很不容易，但是再进一步。还有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知见呢、千座前就应该有，这种知见千座前就应该知道，转着圈了。对，天天都有人这样问，你知道吗？打气的时候天天都有人这样问。 亲自看到师兄老问这个问题。李静还证明了，李静是不是2009年，他是2018年打棋，而且他没打完，他第一是中间插进去的，第二没打完他就逃兵了，就那他也都是亲自看到师兄老问，你看看，天天都有人问，天天都有人问。袁老师说你走两步，走两步。这一段我就不好解释了，这一段就是就相当于两个千座后的八卦的人一样，这完全是八卦，我是无能为力。司马头陀从湖南过来，完了跟百丈说了，说哎呀，我啊前段时间呢、啊、在湖南找到一个山，这个山呢、啊、叫大伟，这个山非常的好，是1500人善知识所居之处，就是到了这儿啊，就是造这个山上居的人呢、啊，将来的话会有1500人的徒弟，1500人的徒弟，就是说的他这个在他这儿，要是就是这个地方啊，将来的话能出徒弟1500人呢、啊，是一个好场所。这个大伟这个地方啊，我总觉得我去过伟山啊，就是说的是有一个密印寺，密印寺在长沙的周边。有时候开车啊什么的看见过，它那个地方的山势的特点呢，就是说，不是那种很高很险峻的山，它呢就是比较缓，比较广阔，也比较有那个险峻的地方，但是呢，它就是它在周围跟周围比起来那一块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一块是群山，这个伟山呢，就好像相当显得出来是高一些，因为我去过那儿，从那儿路过，他打的那个旅游区的旗号，欢迎进入什么什么旅游区，就是这个密印寺的那个旅游区。伟山什么的那个旅游区大概是那样的，就是说那一块都是山，那个山里头属它那个山是比较高的，但是那个山的那个山脉啊延续也是很宽的，它不是那么窄的，不像华山，总而言之它长得不像华山，这你懂了吧，它跟华山的风格截然相反，不像是华山，哇天哪，像垂直的那种，不是那个味儿的，就是是那种叫伟山，周围也是群山林立，是这种的山。现在好像应该是那个密印寺啊，应该有伟山仰山的塔，就是灵骨塔，好像是还在，好像现在新修了，我一直没去，这个一直没去。密印寺，秘密的密，印是手印的印，密印寺，不知道为什么叫密印。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宁乡，对对对，宁乡，伟山密印寺，我去过宁乡，对对对。本来想在那儿搞一道场的中日兵，没搞成，被人家撵走了，呵呵，没办法。为啥呢？那个搞了一个道场吧，那个地方没事没事没啥，那是闲话呢。那为啥呢？刚开始人家很欢迎，结果在那儿一住之后吧，那个地方可能要修路，修路就涉及到拆迁的问题。如果我们住到那儿，寺庙归我们了，一拆迁，那原来的那些人可能就吃亏了。所以原来的人也想也不愿意让我们在那儿待了。哎呀，这个就是说的是司马头陀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了，就是说的是，然后百丈就说了，就是那个地方很好，百丈就说那个地方很好，就是司马头陀那个地方很好，就是说的是1500人善知识住。百丈是在江西啊，是在江西啊。然后这个百丈就说了，哦，在湖南呢、啊、那我能去住不，我能去住不，就是这个大伟山是在衡山的北边，你想想是在宁乡，宁乡是属于长沙下面的一个乡，它是在就是长沙的南边，衡山的北边，离长沙比较近，在南岳衡山的北边，南岳衡山的北边，所以百丈说了，那我能住不？然后司马头陀就说，哎呀，不行啊，你是不能住啊。百丈说，为啥呀？司马头陀说，您老是骨头高峻呢、啊，骨头有骨头之人，但是那个山呢、啊、是肉山，那个山是肉山，就是说的是社居图啊，就是说的是你要是在那住啊，你的徒弟不会超过1000。你要是在那儿住，你的徒弟不会超过1000。白丈说，那你看看我这儿有没有人能住啊。头头说，好，等我慢慢的去看啊。然后呢，华林觉啊，他是百丈的首座，百丈的首座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说属于是帮助百丈来教人的那一类的首座。然后呢，百丈就让侍者请他过来了，华林觉过来，然后就问头的司马头陀，这人怎么样啊。头陀就说，哎呀，华林觉法师啊，你咳嗽两声啊，你抬抬胳膊咳嗽两声走两步，就是你咳嗽两声走两步，然后呢 司马特多一看，他说：“哎呀，这人不行。”然后百丈又说：“那个把那个韦山叫过来。”韦山这个时候是点座，就是领学，就是学人之中他举手，学人之中他举手。韦山是点座，然后偷偷一见说：“哎呦，这个人正好是韦山的主人。”然后百丈呢，百丈这人也是啊，百丈在夜里头就到招那个师傅入进来了，说了：“我的缘分呢是在这个地方，韦山呢是一个好地方，你应该去那儿。”应该去那儿啊，把这个宗啊好好的传下去，把我们这一支好好的传下去，广度后学。然后华林觉就不服气了，华林觉说了：“我啊很不好意思，我是首座，但是我毕竟是首座啊，对吧？我毕竟是首座，他才是点座啊，我毕竟是首座啊，对吧？我是首座，你不让首座去，你凭啥让点座去啊？就是司马头陀，你这可是不讲道理哦，你凭什么就是以面相去向人呢、啊？对吧？若以相见我，世人行邪道不能得见佛；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这没有道理啊！你凭什么就是说不就是不给一个有首座的这个，你给一个那个点座的那个呢？就是说是你这个你得有道理哦。”白章就说了：“好好好，如果你对中下的一句转语出格，能下的一句是语出格，你看看我们修行人是那个什么，若能对中下的一语出格，当于主持。你看这里头的亮点在于出格，我们都说要正道啊，然后成佛呀，度众生啊，开智慧啊，这些话就是说出来的话好让人感动啊，大慈啊，大悲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些词儿好多好多好多。今天你们那个段桂荣，你们学的那个就是那个维摩诘经里面的那个就是说的佛的名字啊，菩萨的名字，那说出来的话一个比一个好听，但是这个地方让他怎么叫做出格呢？实际上解脱人的心态就是从好和不好里全都出来的，他说话的一般人接受不了，一般人接受不了就是这么说，坏人接受不了，好人也接受不了，因为他不是好也不是坏，他说的话好人也接受不了，坏人也接受不了，坏人一听，哎呀，这人太好了算了，好人一听，这人是啥呀，一点都不好，哎，他属于是这种，这就叫出格语，出格语才是解脱道，不是说的是大家都夸你好你就解脱了，可是不是，你可别被这些所迷昧喽。很多人他就是说的是他很谦虚，他也满嘴佛语，他也很有佛样，但是他就是没有解脱，哎，这一类的人也很多，相当多了。司马头陀，你不能说司马头陀是懂地理风水啊，唐伟这个事儿的精彩之处是在于司马头陀他懂得像人，你说懂地理风水也就罢了，他怎么懂得像人呢？就是这块地方好，但是这块地方还要配上好人，他才能够风生水起。然后你给我挑几个人吧，百丈你不行，你要是去了你那个只能够徒弟超不过一千。这是说的是百丈，完了之后华林觉呢咳嗽一声给我看，走两步呀，不行啊，然后那个谁来了，那个叫啥的韦山来了，百丈那个头头，哎呀，就是他，难道百丈不如韦山？淡泊师兄你答答，想想，哎呀，你别让我讲段师兄，我就不是那种风格的，你别让我讲，我就这么说吧，那些是菩萨表法，这么说吧，你不要考虑那些是菩萨的表法，那就是菩萨的名字，你要是说菩萨的表法，这个经啊学到啥时候是个头啊，你就直接的去看看那菩萨问的啥，佛答的什么，至于表法不表法，你能讲出来也好，讲不出来也无伤大雅，因为你要学要学最关键的呀，你要是每一个经你都看看，这个菩萨表的是什么法，那个菩萨为什么是他问不是他问，旁边的那个菩萨献了一个花，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上来献个花，你这些东西你要学起来啊，佛经啊，那就学起来的话太浩瀚了，你看干货不行吗？我认为你那么学挺好的，我并不是否认那些学，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直接看干货。对，百丈是古人，他说了这个，不是那个事儿，唐朝，唐妹妹。哎呀，对呀，赵丽萍说的有道理啊。其实啊，还有第三个答案呢。第一个说的是司马头陀会像看风水，第二个答案是司马头陀会像人，第三个还有一个答案呢，司马头陀早就知道这个韦山他的因缘时节到了，他就用这个方法让韦山出去呢。这行不行啊？这也是可以的呀。 说他会像人，会像山水，会看风水，说他会像人，说他两个都不会，他就是姻缘时节到了，他就在旁边住着百山呢，他衬托一下把百山给他搞出来，把那个衬托一下尾山，把尾山给他搞出来，这怎么不行啊？他捏怪呀、啊、说他捏怪怎么不行啊？他不捏怪他捏不出尾山来呀、啊、这行不行啊？这也是可以的，都可以都可以。你都没想过，没想过有没想过的道理，没想你自己没想过，你让我说他们表法，你这是己所不欲，逗号勿施于人啊。这就是这个司马头陀的。哎，刚才说到哪儿了？刚才说到那个谁，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咳嗽一声走两步，然后那个让他咳嗽他就咳嗽嘛，没关系啊，让他咳嗽他就咳嗽嘛，也没事儿也没事儿，为什么就不让他咳嗽啊？赵丽萍啊，师父让你咳嗽你就咳嗽一声又怎么样啊？也没关系，也没关系，他让你咳嗽你就不咳嗽，你就天天想着一咳嗽你就落了，你尽管落也没事儿。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他又叫了这个尾山来了，尾山为点座，头陀一见他就说，司马头陀一见他说，哎呀，这个就是尾山主人，这个就是尾山主人。然后呢这百丈就说了，就是你去到那儿去，你去到那儿去，到那儿去住持去。哎，这个好玩的是华林觉说，你我是上座，你凭啥让他主持啊？白丈就说，好好好，你要是说一句出格的啊，我给你主持，就是当众下得了你就给你主持。这个白丈他也会就是说是问话随手拈来，你在这下一个出格语就给你了。然后就他不是净瓶在这摆着的吗，拿着这个净瓶就问了，你不能说他是净瓶啊，然后你说吧他叫什么。然后华林觉说，那你也不能换作他是木，一个木一个木加秃，我理解啊，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木疙瘩，你总不能换作他是木疙瘩吧，就是一个木头做的净瓶，但是他跟木疙瘩毕竟不一样，木疙瘩是死的，他里头是空的呀。觉林说，你就是不能换作净瓶，你应该换作什么呀？那你也不能换作他是木疙瘩呀。白丈说，这个尾山啊，你过来，不得换作净瓶，你叫什么呀？尾山过去咣一脚把那净瓶踢倒了，完了就走了。白丈说了，你看看你这个手座啊，你就输给点座了吧，你输给尾山了吧。然后尾山就直接去了，就这么回事，这一卦完了。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后来更证明拉萨是什么意思，时间因缘到了，自有龙天护法退出。后来更证明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后话。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的公案的奇巧之处在于两点。第一点就是司马头陀这个山好啊，白丈说我去住你不行，你去住啊，你是古人，那个是肉山，你去住徒弟超不过一千，那你看看我这谁能住啊？哎呀，我一个一个看看吧。华林觉你过来，这人怎么样啊？你咳嗽一声走两步。然后司马头陀说不行啊，然后白丈说把那尾山叫过来，然后头马头哎，这个就是主人了、啊、尾山主人了、啊、然后华林觉一听说了，就是我是首座他是点座，为什么就是你让这个第二名让他来主持的？白丈说好好好，那你当众说一句转语，你要是能转得出来，你要是能说一句就是出格的，你就去做主持嘛。然后他就指住净瓶说了，不能换作是净瓶是什么呀？就是这第二个亮点就是在这儿了。白丈说当众就是嘛，谁好谁坏啊，当众是哪个好胜者出，看你俩谁能好。然后呢华林觉就说了，你也不能换作他是木秃啊。然后说尾山呢，你们两个谁好谁坏呀、啊、看看啊，就问他不换作净瓶是什么。尾山光一踢倒就出去了，第一座输却尾山也。亮点就是一个司马头陀，一个是踢倒净瓶便出，就是这两个。踢净瓶，你赵丽萍啊，其实啊这里头啊我们现在分析起来啊，你看看百座为什么让华林觉出来啊，华林觉这个人很糊涂，为什么百丈让他出来啊？也可能司马头陀说了，你这个人啊就是说你没有那些就是没有那些啰里啰嗦的东西，那个他马上百丈可能就想到了，哎，那个华林觉啊 他有啰里啰嗦的东西。华林觉这个人一看就是啰里啰嗦的东西，他你看看，不是净瓶，你不是净瓶，换作是啥也不能换作是木图，绕了半天没有正中答案嘛，就是。所以他说，那你就是要一个肉的，他有肉行不行？不光是这个山，不光是要有肉，这个山最关键还是要骨头，有骨头再有点肉，这样才能具足啊。所以华林觉不是了，华林觉百丈他是清楚的，华林觉跟伟山他是清楚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哎呀，这些都是八卦，这些都是八卦。言不及行可至，也把这一句踢翻。华林被师傅牵着鼻子走了。他不是的，华林觉啊，他也可能还有一个什么，他本来就不利落，再加上他这个时候在的话，又有一个胜负心在，他光求一个胜负了。佛法里头哪有胜负啊？越看华林觉越像范伟。哎呀，你以为伟山不是范伟啊？伟山光踢倒了走出去了，那不是走两步吗？伟山更气势利落，绝对不是的。赵静，伟山这个不是气势利落，伟山这样才是恰好，华林觉那个就不对。伟山这是恰好，华林觉就不对，知道吗？这应该踢倒净瓶出去，你不要再有别的，再有别的你都一律踢倒才行。你不这样做功夫啊，有你糊涂的时候呢。纵然再有入处，再功夫努力，你不这样用功夫不行，还是会糊涂的。一糊涂起来心就不安，该踢倒的时候就踢倒啊，不能犹豫。就是说做功夫啊，他要杀人不眨眼啊，要果断呢、啊、要决绝啊。红花也要绿叶撑，伟山断胜负有个我，对，一物不利。这两段就完了，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啊？你说这个司马头陀他为什么就这么说什么呢？你说我怎么能回答？我回答不了。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要问齐老师没有？有就一并提全，落意识观念。今天的臭鞋乱飞啊，看样子是。趁着齐老师在，大家赶快问啊。我们暂时往下学啊。好，我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没事找事儿呢。没有，继续往下八卦。世山峭绝，什么无人烟呐、啊？这个字念啥？什么什么穷无人烟吧？应该念个穷吧？穷无人烟。圆柔为五，向力充实，精于五七载。五七载有可能是五年或者七年，但是从这禅宗的这个来说的话，很像是三十五年呢、啊。五七三十五，很像是三十五年。精于三十五载，绝无来者。师自念言：我本住持，为利益于人，既绝往还，自善何计？既舍安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见蛇虎狼豹交横在路。师曰：汝等祝寿，不用拦吾行路。吾若与此山有缘，汝等各自散去；吾若无缘，汝等不用动。吾从路过，一任汝吃。言气虫虎自散，四散而去。师乃回安，未及一载，安上座，懒安禅师同树僧同从百丈来，辅佐于师。安曰：某于和尚做点座，带僧及五百人，不论时节，既不造舟，便放某甲下。自后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众共迎梵语凶啊凶啊，连率李景让奏号同庆寺，我陪公修长资玄奥，遥视天下禅学福奏言啊。最后星是星到了，就是就是那个宰相裴修啊，宰相裴修，相国就是一国之宰相裴修，他也听说了。他听说了以后呢，挠啊，猿挠，好好好，猿挠，到了。还有啥？凶和这个挠，宰相裴修听说了他以后，也就是说上来来请教他，就像这么说吧，就一个国家的总理到这个山上来请教来了，到这个寺院里头来了，来请教这个什么什么来了。那你说这个寺院兴啊还是不兴啊？从此以后禅学开始那个什么，就是大兴了，他的这个禅学开始大兴了。 就是啊，那个尾山那个地方啊，就是非常的陡峭啊，非常的就是说的是，没有人烟啊，非常的没有人烟啊，汛无人烟，就是绝无人烟，非常的陡峭，非常的高峻，然后没有人烟。哎呀，就是说在那住着呀，就是猴跟猴在一块儿，就是根本都没有人，就最像人的也就是猴了，只能够跟猴一块儿来为伍，然后呢吃点栗子啊，吃点板栗啊，就是充实，就是这样。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呢？很有可能待了35年呢，待了35年，一个人也没来，一个人也没来。然后那个尾山就说了，哎呀，就是说师傅交代给我，到时候让我就是弘扬这一师傅的这一脉的宗旨的，对吧？对吧？但是呢，就我现在我就一直在这待着等啊等，等了35年了，就是说的是还没有人来，就是说的是，就是我在这是想着是要渡人的，既没有人来，我自己在这待着，我自己就是待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我待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我干脆再去看看别的地方，看看咋样吧。然后他就准备走了，搭了一个茅棚，准备把这个茅棚也扔了不要了，准备走了。到了山口了，一看见，哎呀妈呀，蛇啊、虎啊、狼啊、豹啊，蛇呀、杨子涵呐、啊，蛇啊，交横在路，大蛇。然后尾山就说了，你们这些野兽啊，你们不用拦着我，我要是跟这个山有缘呐、啊，你们自己自然就散去吧，就是我要是跟这个山有缘，你们自动去散去啊，我要是没有缘，你们也不用往这儿来，我从你们跟前路过，随便你们吃。说完了以后啊，这些虎狼啊、蛇啊、豹啊，哎，都散了。哎，一看这一看，这是他们不吃我，看样子是跟这儿是有缘，还回去吧，回茅棚了。就是经过了这一世，哎呀，过了不到一年，5到7年，可以5到7年，3、5灾、5、7灾，应该是3年5年，那也有可能吧。因为啥呢？禅宗里面，你像那个2、3、4、7、2住祖师，23就是指的是23得6，47就是这个47、28，所以说也可能吧。5年7年好一些，5年7年吧，35年太可怕了，在那蹲了35年还行不了。完了之后就走了，他只好再回去了。哎，回去了没有不到一年，懒安上座。从百丈这儿来了，懒安跟他实际上是属于是师兄弟啊，但是呢他愿意来辅佐他。懒安说了，我呀，我今天给您做点座啊，给您做点座，就是说是我来辅佐你，等到你这边啊，就是僧众够了500人了，不论时节既不造舟，就是够了五百人了，到时候也啥都不要说了，就是我也再不论了，到够了500人，我就不管你了，我就不在你这儿再不在你这儿打工了，你到时候就放我下去啊，不论时节既不造舟，我理解是这个意思，不论时节既不造舟，就是说你也不用给我再说，哎呀，这有特殊条件，那有特殊条件了，你就是就不放我，就是说你就是到时候的话，你就怎么你也不要给我再做饭了，你就让我走就行了，你不用再管我了，等到僧人500人的时候，你怎么着也不用再管我了，你也别留我，啥特殊条件你也留不下我了，到时候你就尽管放我走。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他，因为他带了好几个人啊，从百丈这儿来，山下的居民就知道，哦，有几个和尚在这儿住呢。完了之后呢，山下的居民说，那我们就搭一个庙吧。然后呢，他那个附近呢有一个元帅，有一个将帅叫连帅李景让，这个连帅是个啥官名也没有仔细查。然后呢就是奏号，就是李童子就是请示了，然后说这个寺院就叫同庆寺。后来呢就是说名声越来越远，裴修也来问过，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兴旺了。这一段好玩的就是这个，你们这些兽啊不用拦着我呀，我要是跟这个山有缘啊，你们就散啊，我要是没有缘，你不用动啊，我走过去，你们随便吃，你也不用跑到我跟前来吃，我从你跟前路过，你就把我吃了算了，你随便吃，我把我吃了算了。这一段就完了，这一段说起来有点八卦的味道啊，但是呢就是这是一种风骨吧，没有这种风骨怎么堪为人师啊，堪为人师就得这样啊，一任如痴就得这样，一任如痴，对，这四个字提炼得很好，这一段里头最精彩的就是这四个字，一任如痴，不这样不可以堪为人师的。 这八卦这一段，看看大家有啥没有。伟山他并不是一个不说话的人，他也说话，别看他踢倒净瓶就走了，那看对谁了。他也有开始，伟山就是何以到此地步啊，他就说是怎么样他能够到此地步，他只是怎么用功过来的，他用功有什么诀窍，他也没有瞒咱呢。这一段就是他说的用功的诀窍，咱看看学学看看怎么样啊。上堂冒号，负道人之心，至直无伪，无悖无面，无诈妄心。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为取，也不闭眼塞耳，但情不负物，记得，哎，诀窍在于情不负物。从上注胜，只说着边过患，若无如许多恶觉情见想习之事，譬如秋水澄庭，清净无为，沾眼无碍，换他做道人，也名无事人。时有僧问，顿悟之人更有修否？师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时，修和不修是两头语。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时，即是修也。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去向，从文入理，文理深妙，心自圆明，不拘惑地，纵有百千妙意，一阳当时，此乃得作披衣自解做活计，此乃得作披衣自解做活计使得。以要言之，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直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哎呀，想到了那个啥实际理地什么什么什么的，熟悉不熟悉啊？齐老师的那个《心经绝引》的序里面，我记得一开始说的就是这个，什么实际理地，真如门中，什么什么什么的。上堂，这个再翻译过来不？翻译过来不？学道的人呐、啊，你首先呀、啊，要质朴，要质朴，别有那么多虚伪，要质朴，越质朴越容易入道，越质朴越容易入道，没有背也没有面。你看你这个比如说是追求什么什么东西，那就是背，追求世间法那是背，追求出世间法，追求跟老师说的一样，追求这个跟那个佛是一样的，追求一个明心见性，那是面啊。至直这个事儿的时候，没有背也没有面，没有诈心，诈心就是世间的那些偷机取巧之心，也没有妄心，求一个佛证个果，这就是妄心，没有诈心也没有妄心。是不是越傻越是的，李静，对你来说是这样的，你需要傻，那个傻才是真聪明。实际理地，了无生佛之名，修持门中方有凡圣之差。至直，哎，对，至直的人容易入道，至直的人容易入道，至直的人在世间法中属于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人，非常非常糟糕的人，但是这种人呢、啊，入道容易。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为取，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时中啊，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就这样寻寻常常的这样就行了。李静花花肠子太多，李静还觉得自己挺有肠子的，李静最关键的问题是他觉得自己挺有肠子的，哦，所以难啊。他觉得自己那些肠子跟道可一样，你那些你就算是就这么说吧，你要是比起不学心中心的人来说的话，可能有可取之处，但是你到了心中心这门里头，你属于挺 low 的，你知道吗？你还属于是比较 low 的，所以你不要自我感觉良好，静哥哥，你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啊。不是他懂得道理一点都不多，但是呢他可愿意显示自己懂得道理多，实际上他懂得道理也不多。没事，李静，你可以鄙视我啊，你鄙视我，你可以心中一万个鄙视对于我，没事。上堂夫道人之心，不是家族的事得换肠子，真傻。他认为自己有个误处，就是李静，他主要是认为自己有个误处。你那个误处啊，对于没学心中心的来说的话，挺算是可以，可能是，但是在心中心里头来说，根本都不算啥，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很低，不能就是你自己的那个见解上的一种的 改变啊什么的，在新中心这里来啊，一点都不算啥。新中心的人因为你有这样的见解而鄙视你，就知道吧。杨波，你也是，你除了老师打坐，你也系统的看，你教下好像是，学的理论不多，也喜欢自己瞎琢磨，也是这种的，下面有一段做功夫的啊，一切时中寻常时听，更无为取，也不闭塞而言，就是就得，就是有一种方式啊，就是你要是想正道啊，有一种方式能够让你正道。怎么一种方式呢？时时刻刻，分分秒秒，24小时中，该看什么看什么，该听什么听什么，也不求一个玄妙，就是这样，也不追寻一个什么东西，就这样就行了，再也不要追寻什么，这就叫做更无为取，更无为取。然后呢，你也不闭眼睛，就是不去专门的去与世隔绝，你不要专门的与世隔绝，但是你要注意啊，你不许在这些事情上流连呐、不许在事情上流连。情不负物的这个物，就是指的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一切的东西，只要一切的东西你把它当成实有了，当成是真的，那就是物了。不要负着这个东西，不要心要流连。这句话，心不负物，记得就是不闭眼塞耳，不要闭眼睛，不要塞耳朵。你就说是该干啥干啥，但是这些事你全当没做，一边做一边当着没做，你可不能在心上有流连。情不负物，情不负物就相当于什么呢？说的文雅点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应万事万物啊，但是呢，你不住，就是说，生就生这个不住的这个心，应万事万物而不住，生就生这颗心，是情不负物，就是说，这一段话的，就是说，这就是用功的诀窍是什么呢？你就是尽管的平常的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不要故意的塞着耳朵，你也不要攀玄妙，你也别故意的塞着耳朵，你只要就是说的是别负它就行了。这一段的是一个做功夫的关键诀窍。从上以来只说那些，你如果认假作真啊，你的过患是在什么地方？你要认假作真了、那就有哪些错了。如果呢，你没有这些妄想的话，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没有事儿的，没有真正的没有妄想的话就是他并没有留一个清净，他只是一个无事人。真正没有妄想的人，他并不是清净的，他是一个无事人，他也没有一个清净，也没有一个无爱，他只是无事人。赵静，你说这个话要打你30大棒，情不负物也好，懂得转身，打你30大棒，哪有身可转啊？你这个人总是在理论上黏，你咋这么黏糊呢？你非要这么黏糊不行啊？转什么身啊？是你自己一直在冤枉，你别冤枉了就行了，还转身呢，你那个冤枉就不对，你那个迷糊就不对，你本来就不应该是个迷糊人，你迷糊就不对，就冤枉了，你还再要一个转身，转啥转啊？多余的。你本来就不应该迷瞪，你多大了？你前面的几十年都不应该迷瞪，那是不应该的。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事儿本来就无一物，这个是本分，这是本分。情不负物也很好，情不负物不是也很好，情不负物是做功夫的诀窍，你在我这儿，我就得说重话，因为你的黏，不是的，人家赵静哪是你所那个的，他不是你那种的，他不是，他是那种就是思维，他是那种思维绵密，文化人细致，他跟你什么黏不黏的，他比你用功用的多，他就是文化细致。你别黏下赵师兄就行了，李静，你都，哎呀，在这瞎搅和。然后就有僧人问了，就是假如说悟了，他还需不需要修啊？假如说悟的人，他还需不需要修啊？悟的人修不修都是两头鱼，悟的人说什么修和不修啊？悟的人不存在修，也不存在不修。别以为你说一个修就显得你是怎么怎么样了，别以为你说个不修就显得你是怎么怎么样了，根本就没有一个修和不修在。 但是呢，咱话说回来呢，虽然是有一期入处了，有一个入处了，就是说，但是呢，就像是那个粪坑里头啊，就是说的是那个把粪弄出来了，这粪味儿一直还在啊，粪味儿还一直，浊相的习气啊，可浓可浓可浓了，赵静啊，浊相的习气可浓可浓可浓了。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你要一直的就是注意打扫啊，注意打扫，用什么打扫？用这个无字儿就是打扫。就是当时站在那儿跟我说的是没有一个信可见，你能理直气壮的反驳我说没个信可见，有啥信可见呢？你就拿这个东西打扫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连个信都不可见，还有其他啥别的东西啊？嗯，勤仆夫是关照，嗯，反正是这个话说的还算是不错，就是关照是可以。杜心林师兄，嗯，行，我没有信不信如云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你可以说他是修，他修一个什么？修一个就是一直要秉持一个，别有一个可修，别有一个可修。这就是说的是需要教渠净除现业流失，现业流失就是指的是习气，要除习气。什么习气啊？一直着一个有，一直着一个有，一直要负那个物啊，要负物啊，负物啊。是现业流实的体现，现业流实呢就是这么说吧，真实现实和什么什么分别事实嘛，就是现业流实的，就是说的是第七十第八十，就是这么说吧，是微细的，微细的习气，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你就是动物了，你还有很多微细微细微细的东西还要打扫，还要打扫微细微细的东西，有的时候能够体现得出来，遇到事了能体现，有的时候了不遇到事它体现不出来，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也不能够就是罢手，还要注意啊，还要注意，要打扫啊，怎么个打扫法啊？别着这个，乃至于夜食流现也不可得，也不可得。这就是说的是，没有别的法，没有别的法，你可就是说没有别的法，就是说让你有个东西可修啊，那不对，那不对，那不对，嗯，就是说的是，就是再有什么其他的妙义，百千妙义，这个表什么法，那个表什么法，这个该义的时候义，那个该阳的阳了，就这个也还是披衣自解做活计，还是就是在那儿，你就是在那儿打妄想，这属于打妄想，做活计，打妄想，胡扯，胡思，就是胡想乱想，胡想八想，这就叫做活计。就是说一要言之，实际理地，实际上的理地的这个地方是不行的，就是说容不得你修和不修的，容不得你修和不修的。但是实际的时候呢，实际的时候呢，你修也可以，不修也可以，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悟的人呢，修啊还是不修啊，实际理地的时候容不得你修和不修。嗯，答是要这么答的，但是实际上的话呢，你就是用容不得修和不修的，就是你可以用修行的方法，就是让你就是一直这样，也可以用不修行的方法都行，看具体情况。万行门中不舍一法，什么都可以用来。嗯，若也单刀直入，则繁盛体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这个地方就没有余地了，没有实际理地的余地，也没有万行门中的余地。就这么说吧，凡圣情尽，就是说的凡情你尽了，圣情也必须要尽啊，圣情也要尽啊，凡情都尽完了，圣情也都尽完了，这个时候就是真常了。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时候是本来如是，这个时候就到家了。这个时候到家的，这个时候的话，你说实际理地不对，说万行门中也不对，这两个都没说到。若也单刀直入，则凡情尽，圣情尽，这个时候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佛。嗯，这是伟山的一个那个啥，所以伟山这个人他反正是他还挺能开示的，他有骨头有肉，俩都有呗。看到没有，没电了，稍等一下，我插一下电。没有马蹄，我去插电去了，是人蹄儿，不是马蹄儿。嗯，其实说的是修和不修都是两头鱼，然后呢，实际理地没有修和不修，万修门中正好可以，就是说怎么修都可以，用不修的法也可以，怎么修也可以，单刀直入这两个全不是。然后前面的那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那个，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为取。 也不闭眼塞耳，但情不负物，记得开口说的是这个要制止，要制止。没有了吧，没有什么问题了吧，这都是就是说的是你那个禅宗啊，有的你听不懂，就是说的是禅师教给你怎么用功夫的，你这个你没啥听不懂的呀，教你怎么用功夫的你还听不懂啊，这个没有什么听不懂的吧。仰山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指灯笼曰，大好灯笼。仰曰，莫指这个便是吗？是，这个是什么？仰曰，大好灯笼。果然不见。仰山说了，祖师西来意是什么呀？他说，哎呦，你看这个灯笼啊，特别大的一个大灯笼啊，看看没有，现成一个大灯笼。仰山说，这个就是祖师西来意吗？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呀？大好灯笼。哎呀，你果然没见，这个是什么？大好灯笼。大好灯笼，莫这个便是吗？这个是什么？大好灯笼。果然不见。这个是什么呀？这是他的一段，后面啊主要说的可能很多都是仰山跟尾山的。仰山这一句话不一定是糊涂人，他可能就是灵里的。你这个是什么？他总不能说这个是祖师西来意。嗯，果然不见，幸亏不见，见者歇瞎。一日，师谓众曰：“如许多人只得大机，不得大用。”仰山举此语问山下安主曰：“和尚那么道，意旨如何？”主曰：“更举看。”仰你再举，被安主踏倒。仰归举四十，师呵呵大笑。这个山啊，尾山啊，这旁边住的也有人呐、啊。有一天，尾山就跟大家说了：“哎呀，很多人呐、啊，他只有鸡啊，他没有用啊。”他只有大机，他没有大用啊，他就是说是只得体不得用啊，只正体了没有起用啊，只正得了大机没有大用啊，没有大用啊，没有大用啊。然后仰山就跑到下头，颠颠的跑下头去问那个安主了，你看看我们尾山在这儿是什么多少多少人善知识呢，你这个安主你看看你啊，就说你呢，说你呢，我们师父说了啊，很多人呢、啊、他只正体了都没有用啊，你看我们师父这么说，你知道是啥意思不？安主说：“你说说是啥意思啊？”仰山刚想说话，被这个安主一脚给踏翻了。仰山很狼狈的就回来了，说：“哎呀，师傅啊，我跟那个山下安主说，就是我们师傅说了，只得大机不得大用。安主让我举，我刚要举，他把我给踹翻了。”仰山尾山一听，呵呵大笑，呵呵大笑。山下的安主跟尾山也是一脉相连呗，很有那种踢倒净瓶便出去的味道啊。最早踏倒的是那个马祖，那个谁问马祖什么东西，马祖说你要是问呢，你得去好好的礼拜诸佛呢，这个事儿啊你可不能马虎啊，你先给诸佛好好礼拜，他就礼拜了，正礼拜着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马祖一脚把他给踹倒了，踹倒以后他就有醒悟了。最早踏倒的是马祖，这也算是一脉相承，马祖给了这个百丈，百丈给了尾山，哎，这个尾山也有踏倒之风。许多人呢、啊、过了千座没见性、那不是说这个的，他说的是大机跟大用的事儿。就这么说吧，很多人呢、啊、过了千座了，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见了性但是没有明心，你就这么一说大家就糊涂了，或者说你明了心没有见性。多施威德，这可不是多施威德，这是长养师的威德的。他以为真的有一个大机，有一个大用啊，得了大机的肯定得大用，因为机就是用，用就是机。是在法堂坐，裤头金木鱼。火头智雀火超抚掌大笑，师曰：“众中也有那么人，随唤来问你做陌生。”火头曰：“某甲不吃粥，肚饥，所以欢喜。”师乃点头。哎呀，又来一个，前面的是一个安主，山下安主不知名的，这又来一个只有大机不知道大用的，你看看哈、啊。这个尾山在上头说法呢，正坐着呢，法堂那个地方是说法才坐的。法堂啊，那就是干正事的时候的， 结果呢，这个裤头鸡木鱼，裤头鸡木鱼是干啥呢？是一般吃饭才鸡木鱼吧？这个僧人的这个事儿，我不是特别的了解的。这个一般来说应该是饭头鸡木鱼吧？反正就是就是说裤头就是挑那个木鱼了。结果做饭的火头呢，就是说的是他就拿着那个就是那个火钳子啊之类的。他一听到鸡木鱼，他把那个火钳子一扔，拍着的巴掌哈哈大笑。是说，哎，咱们大众中也有这样的人儿，你把他叫过来，说，哎，这个火头啊，你怎么把这个火钳子扔了，拍掌大笑？你干嘛？你干嘛？火头说，哎，我呀，我这头我不吃饭呢，我肚子里头饿呀，所以我可高兴了。魏山来点头，那个裤头金木鱼，火头是把那个钳子给扔了，拍掌大笑。百丈就尾山就叫过来了，你怎么回事啊你？他说，哎呀，我这没吃饭，我肚子饿，所以我开心呐、啊，我开心啊，我开心的很啊，我没吃饭，肚子饿，我好开心啊。你看看你这样说，名破即不堪。我没吃饭，肚子饿，好开心，好开心啊。不要加那个才知道，就好玩了。我不吃饭肚子饿，人家不吃饭肚子饿都慌得不得了，慌成啥样了，他不吃饭肚子饿，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啊。哎呀，把那火钞子也扔了，拍掌大笑。这个尾山下头啊，确实是有好玩的人，还挺好玩的。你像这个安主啊，这个火头啊什么的，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没啥，是谁就说是张三李四都没有。
后人
差不多了啊，到时间了哈、啊。哎呀，再稍微两句，稍微两句啊。后来的有一个近亲妇就看不过去了，近亲妇就说了，我就知道尾山这里就没有人，你看看问他干什么，他就知道了，吃不吃饱肚子饿，你看看，我就知道尾山下头没有人。后面又出来一个人说了，我就知道尾山里头一定是有人的。这是大家对这个公案的一个批语。袁师兄交给你吧，
好吧，今天一讲到尾山，我们郭老师就兴头来了哈，说了这几个公案确实挺好玩的，那我们时间也到了，再好玩咱也在下周再继续喝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老师参加的，然后谢谢郭老师，也欢迎师兄们下周继续来喝茶。